袁隆平研发的水稻品种在1970年代帮助变革了全球农业，他在抗击世界饥饿方面的贡献在中国以外得到了认可。2004年他获得世界粮食奖，这是一项国际奖项，旨在表彰通过改善世界粮食的质量、数量或者供应来到促进人类发展的个人取得成就。袁隆平去世之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刊登了一篇人物介绍，纪念他毕生的工作。新华社报道话，在50多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之中，袁隆平用不到世界总耕地的9%，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新华社表示，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哀悼、感激和怀念。新华社话，1930年9月出生的袁隆平亲眼看到了啲人食唔饱的情况，但系随后报告发生了奇怪的时间变化。新华网援引袁隆平的话讲，1949年之前，他看到大家在路上饿死的令人心碎的场景。新华网声称，袁隆平1949年或者中共建政之前路见饿票的讲法是并冇根据的。但是有充分證據表明，他對大饑荒就是1958到1962發表過這樣的言論，在中共政權較早時期發生的這場大饑荒曾經造成了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大饑荒指的是1958到1962，是緊隨著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等共產主義運動之後發生的。袁隆平多年以來在多次採訪之中講述了他在1960年前後目睹的人在路上餓死的情景，他說那種凄慘的場景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刺激，令他深切體會到什麼叫做民以食為天，深深感受到糧食的重要性。這些是在袁隆平口述自傳第三章餓票的震撼這一節裡面講到的。新華社的文章似乎是前所未有地首次提到了袁隆平將他看到的饑荒場景放在那個地方。早在1949年，那年共產黨控制了中國大陸，該黨領導人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華社的新華網今年5月刊發的袁隆平人物介紹以及相關文章並沒有提到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大躍進或者中國大饑荒。這場饑荒被稱為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災難。前新華社記者楊繼成對於這場大饑荒進行了開創性的調查，並且發表了專著題為《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認為，釀成大規模死亡的是與毛澤東政府直接相關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原因。楊繼成的結論就是，從1958年到1962年總共有3600萬中國人死於饑荒，還有4000萬人因出生而沒有出生，這些意味著大饑荒使到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有些學者估計大饑荒死亡的人數是4500萬。楊繼成《墓碑》這本書在中國被禁，其他人說死亡人數比較低，但仍然是很大。在1989年的一項統計當中，中國研究人員估計有1500萬人死於營養不良，誠然袁隆平有可能在1949年之前預見過死人和饑荒飢餓的事情。他生於1930年，經歷了抗日戰爭，就是1937到1945，和兩次中國內戰，就是在1927到1936、1945到1949。這些戰爭都導致數百萬人死於暴行荒飢，例如1942到1943年的中國饑荒估計在河南省造成了200萬至300萬死亡，在1943年估計還有60萬在目前的廣東省餓死。1948年圍困長春，導致多達150萬平民糧盡命絕。但是無可爭辯的就是，袁隆平生前經常將大饑荒講成是他研發產量更高的水稻改良品種的動力。他反覆提及看見的人在這場災荒之中餓死，例如在2007年的一篇報導之中，新華社目前已經將他刪除袁隆平被引用的話，講述了他在1960年看到人死於路上。 呢篇報導得到了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網站的轉載，仍然留在線上面。報導寫著說，1960年天災人禍帶來了全國性的大饑荒，袁隆平和他的學生亦都同樣面臨著飢餓的威脅。在一日的中午，他們走出校門，去遠遠看到馬路邊圍了一堆人，行近一看，路邊橫躺著兩具骨瘦如柴的屍體，圍觀的人都在面上面堆滿了憂傷。袁隆平目睹了嚴酷的現實，他感到了餓票兩個字的刺痛，他深切地體會到什麼叫做民以食為天，他覺得自己應該也都必須要做一些事。上述的報導敘述的部分的情況是相仿的，而在《廣州日報》在2009年4月8日的報導之中，袁隆平不單止將大饑荒歸咎於大躍進，而且還指出結果是他看到那些人餓死。他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的人，大躍進將樹都斬了去煉鋼鐵，將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並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他看到路上有五個餓票倒在田的旁邊，倒在橋的下邊和路邊，他親眼看到的是很凄慘。2014年中國新聞門戶網站新浪發布了一篇題為《親歷餓票遍野，袁隆平下決心搞雜交水稻》的文章，其中有袁隆平的傳記的摘錄，包括關於袁隆平1960年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圍住兩具骨瘦如柴的屍體的另外一段的記述。該報導指出，這些是袁隆平第三次看到餓票，在這個之前曾經看到大饑荒期間兩個人倒在橋下，還有一個人倒在路邊。在 YouTube 上面的一次採訪的視頻當中，袁隆平描述了三年困難時期他親眼看到五具餓票的情況。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是大饑荒的委婉的說法。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掌管的報紙《新京報》亦都報導說，三年困難時期袁隆平看到了五具餓票。報導說大饑荒的時期袁隆平不再游泳，他時常夢見自己一邊吃扣肉一邊流口水，餓到急了他會將米飯蒸兩次，吃草皮和樹根。他還曾經親眼看到五個餓票倒在田埂的路邊。報導又說飢餓的記憶根植在腦海裏面，此後多年他不停地提到這段的經歷。袁隆平當時說，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食物的珍貴，浪費糧食，你們有沒有捱過餓呢？你們都是在米湯裏面長大的。新京報的報導認為，亦都是從那個時候起袁隆平堅定了信念。他說中國人要解決食飯的問題，飯碗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美國之音的姊妹台自由亞洲電台 RFA 列出了佐證袁隆平上述講法的其他媒體的報導，其中包括了2013年袁隆平接受人物雜誌的專訪。他在採訪之中再次講述了他在大饑荒期間捱餓的經歷。新華社最近的刊發的文章之前並沒有任何已知的關於袁隆平聲稱1949年之前他看到那些人在路上餓死，或者新中國成立之前袁隆平親眼見到倒伏在路邊的餓票的報導。韓年超是總部位於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致富的訪問學者，他發推文說他的外祖父母和兩個舅父都在袁隆平所描述的大饑荒的期間死於飢餓當中。推文又說，社會主義的餓票，他從未謀面的外公外婆和兩個舅父是袁隆平所說的飢票。小時候他的媽媽說他們是黃種病死的，直到90年代他來到美國幫他看弟弟哥，才告訴他這些的真相，都是過苦日子的時候餓死的。他兩個舅父就是在返家途中靠著田埂餓死的。而49年前他們有幾十畝水田兩座茶山，數代為耕讀之家富足安逸，從無餓票。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合作夥伴自由歐洲電台的記者上個星期聯繫到了新華社，要求澄清這件事，新華社今仍然未有回應。據自由亞洲電台說， 中國在2018年的一項法律，將任何企圖污蔑執政黨英烈名義和榮譽的行為定為違法犯罪。袁隆平去世之離，官方的高調宣傳引起了一些爭議。中國有將近十個人由於在網上發表貶損這位農學家或者相關的批評的言論而遭受到警方的拘留。袁隆平的成就以及他的逝世之後享有的哀榮是真實的，成千上萬的人為他送葬以表敬意。葬禮場景顯示淚水盈眶的哀悼者冒雨和袁隆平訣別。以上是美國之音 i4 以斯的報導。